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每逢周四我们有方田乐和你一起分享故事，一起同行成长。
是的，听众家人好，我是新田。
大家好，我是小峰。
哎，小峰还有小甜甜，你们觉得我们是不是灵密啊？
这个灵密这个词语呢乐意老师啊，您得多加解释啊。
我真没料到啊，在听众朋友听到7月12号节目，我就是创作了啊这么一个灵密这个词，引来他们的回响。我的意思呢是邻里同行的闺蜜，就是这么简单。但是雀卫子啊还有依萍啊，他们都在留言板不约而同的表示啊，那是指圣灵是我们的灵密，因为圣灵内住我们心里嘛，他要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关系亲密跟我们，所以呢圣灵就是我们的密友，是我们的灵密。小芳和小甜甜觉得他们这个再创作怎么样？
也挺好的，但是我觉得乐意老师提醒的也对，因为我觉得神可能真的也有庄严的一面，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的神呢既是慈爱也是烈火。
对，所以我就在留言板赶紧加了一句啊，你们也要记住神也是庄严的。不过我相信他们肯定是知道的。
对啊，但是乐意老师，下回呢能不能就是这个创意呢留给其他的故事呢？
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是觉得每次乐意老师就创这种呢缩写呢，我就怎么好像老是感觉这个意思嘛，
怕混淆，怕别人误解，
而且可能有一些歧义发生也不一定。
就像这一次，
好，
我就听你的哈，听小甜甜以后的那个创意要发挥的准确一点。不过我还是很感动，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想帮助听众朋友开拓思维，
对 对，
发现听众朋友真的好像越来越有创意。
您说的是，给您点赞
啊，不是给我整个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谈哈，继续谈我们成长的速度是可快可慢，对吗？但要加快我们的速度，每个人都想的，对吗？
对，
是有一些关键的因素的。
成长
需要自己努力，
需要天父指引，
需要你我同行。
万手并肩成长路上，
一起行啦，
一起练，
一起走，
一起同行，同行成长故事。
我们上次就谈到呢，有什么关键因素会影响我们成长的速度哈，就是快和慢，就谈到两个，你们记得有哪两个因素吗？小峰，
第一呢，就是说涉及到我们的过去，我们过去的经历有可能是非常复杂的。第二呢，就是我们过去可能会经历很多失落、过错与伤害。我们是否已经面对和处理？
非常好哈。其实第一个呢，我们是无可控制的嘛，因为你的过去复杂不复杂不是由我们来控制。但是第二个，你怎么面对，无论你是比较简单还是比较复杂的过去，总有失落、过错、伤害，怎么去面对，这个是我们不可以怨天尤人呐，不可以只是光顾着自怜，一定要去处理的嘛，无论你的过去怎么复杂，这个是我们要负责任的哈。其实《成长神学》这本书呢，他们还提出另外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哈，一个是外在，一个内在的。外在的就是 究竟你在成长过程当中你遇到获得的资源足够不足够。
嗯，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自己知道自己邻里贫穷啊，就是从前小甜甜又会取笑我这个邻贫啊，是否知道自己不足够，需要依赖外力。嗯，也就是说这两原因其实也是相辅相成，对吧？例如外在很多资源给你，很多人帮助你啊，又有书籍啊，又有课程啊，啊神又帮助你啊，总之遇到很多资源，但是如果你自己邻里觉得我很好啊，我不需要改变啊，这是资源我也不需要啊，讲座啊，我也没有兴趣参加啊，好啊，你来跟我聊天，我没事的，我的困难我也不想跟人讲啊。我举例，那外在一大堆资源，就像很多人都想帮助你治病啊，药也好啦，啊，医院就有啦，打点滴也来了，但是我不想治病。
对，你都没有踏出那个门口啊。
嗯，所以
觉得自己需要被帮助。
对对，所以这个外在的资源跟我们邻里是否自知贫穷啊，也是很需要配合。当然也有一些人他自知邻里很贫穷，我觉得有一些我们的听众哈，但是他们遇到的资源就是不多，对吗？那就真的求主赐下更多的资源。其实我们良友电台也很希望能成为你成长的一些资源，对吗？听电台能帮助你啊。那我刚才谈了这么多，这个邻贫我就不谈了，因为我们从前都谈过很多。在那个资源方面，我就想两位去谈一谈。第一，你觉得你身边神安排给你的资源够不够？第二，就是你是否主动会去找资源呢？那个资源不一定是书本哈，我相信两位都明白，可能是找朋友来聊，问他的建议，祷告神，教会，总之啊，听良友电台哈。你觉得自己遇到一些问题，你会不会主动去找资源？而且你的资源足够不足够呢？
我觉得我的这个资源方面呢，应该算是挺充足的吧。我觉得神也很爱我，真的。每一个不同的时期呢，总会有一些的我觉得他们就是对我有益处的人，就是一些的长辈呀，一些属灵上的前辈呢，也会在身边。那我现在就看着那个我觉得很感恩的人呢，就是乐意老师。那突然间这样表
资源，
对，这样子表白是不是有点太突
然了？我是真的惊讶，请讲，请讲。
因为呢，我觉得乐意老师就是跟我相处了一年多了吧？
有了一年半了。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很感恩啊，就是我们刚开始认识不久，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我有一点点的迷惘啊，在这个信仰的路上啊，或者是在这个继续前面侍奉的道路上面呢，我都好像有一点不太确定，就是心里面有一些的挣扎。然后呢，哎，这个时间我们乐意老师就来了。按照我之前的一些的往常的经历呢，我算是一个挺容易向别人打开的人，所以呢，我就向乐意老师询问他的一些的建议啊，我跟他分享了很多。那乐意老师也真的很好啊，用他自己自身的这些经验呢，去告诉我，哎，你可以往哪一些的方向去思想。那当然呢，最后他也带着我一起来向神祷告，把这些呢都交托给神。我觉得当中呢，带给我很大的平安。
我
谢谢你，乐意老师。
我真的很惊讶，
师友啊，贾明灯。
没有没有没有，我很惊讶。我老是觉得自己常常催你录音啊，有些时候我又发脾气，我都试过了，在你面前。
是
不过我真的只能说我是坦诚跟你交流的。我生气我就生气。
对呀，所以最近您可能忽略了我一点啊。找个时间再交流交流。
他投诉了。我
再私聊一下，
我最近真的在赶一些东西，但是几周之后应该就可以去你家，
可以私聊了啊。
吃你弄的菜，他说因为我到他家，他就抱怨我都老是忙。
对的对的，
那我真的很惊讶，也谢谢你，因为我一直在想啊，这个小甜甜可能也会
怨恨这个老师，
这个人呢，在他面前又这么太真实了，有些时候又会生气啊，有些时候聊得好好的，但什么事情我又真会生气啊，有些时候又会真的说出我心里对他，有些什么， 真是不敢说不满，
抱怨啊，
就是有也不是抱怨，就是心里的想法，可能未必是很正面的。料不到他今天还这样说，我都觉得他实在对我太宽容了，谢谢你。
搞不好等一下小峰也会说您呢。
啊，不用不用，那小峰有什么要分享？
我其实想到说可获得的资源，我就想到圣经中那句话，就是祈求的必得着，寻找的必寻见，就是叩门的必给他们开门。我就觉得说只要我们自知邻里贫穷，我们获得的资源一定是足够的。我特别有感触，比如说良友电台它有一个就是资源库，里面就是很多就是真道分解，比如最近我就是读以西结书遇到一些困难，我就那个去资源库里看那个真道分解，张德仁牧师讲的那个以西结书真的是大大的给我解惑，我觉得真的是那种只要你寻找必寻见。
谢谢你啊，而且也替我们电台做了广告。
真的好，
实在是
对呀，
真的被帮助到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网络时代真的资源是足够的。
我同意，就是现在有网络，所以呢最重要还是要谦卑，就是第四个因素，一定要自知贫穷，然后神也会帮助你。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骗自己，自己欺骗自己。
不要欺哄自己。
人详细查看那完全的使人自由的律法，
不是听过就忘掉，而是身体力行，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
必定蒙福。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
听到
行道，
一同蒙福。
空中家人，我是小峰。我上大学时被同学传福音，然后大学毕业没多久我就接受了福音。与此同时，我正经历着初入职场的波折，情感的不顺，与原生家庭父母的分离。当时所有的这一切都让我焦头烂额，内心苦闷。我知道自己需要成长了，于是我踏进了自己生命成长的第一阶段，去认识自己所信的神是谁，用一个词形容，初尝主恩的美好。我当时加入了老年关怀服事小组，我所在的教会老年人特别多，很多都是七八十岁的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我所做的服事就是在主日当天扶着他们上台阶，让他们能够进入主日敬拜的主堂。听着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在服事的过程中我收获到很多。在冬天下了雪的日子里，台阶湿滑，可是他们并没有因为不好走怕摔跤而缺席敬拜。他们中有的不会用手机，可是还是用群发短信来传福音。他们对待信仰的态度深深地打动感染了我，我也开始在自己的生活中投靠神，祷告读经聚会，让我慢慢地在信仰生活中认识神。刚认识神的那段时间，我上班时办公室的锁突然打不开了，我就开始祷告，每两分钟就开了，我的心里高呼哈利路亚。至今我仍觉得那段日子是美好的，我就像一个婴儿被天父在喂养，祷告几乎有求必应。后来我的婚姻遇到问题，因为与老公个性成长经历都非常不同，结婚之后我仍沉浸在自己的幻想当中，觉得两个人就应该轻松愉悦地过日子，我不想在婚姻中感受一丝压力或者退让。一句话，我仍想做自己，但是跟随主是需要付代价的，是需要被主改变像耶稣基督的样式的。我当时被介绍认识主内的心理咨询师，与他的沟通交流打开了我的新世界。我发现原来人与人相处还有原生家庭横在其中，我对心理学非常感兴趣，很快我就通过学习考取了心理咨询师的证书，我还参加了一些沙盘方面的练习培训。 在这过程中，我更加了解了自己的个性、沟通模式，以及夫妻之间我的角色该如何扮演。所以这就是我成长的第二个阶段，在信仰中认识自己。
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温暖冰冷心，像耀眼的阳光。
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
再后来，我离开职场，生养孩子，搬家，再重新工作，处理各样人际关系，我的人生遇到了更大的挑战与风浪。在风浪中，我寻求主，就像是人生遇到了绝境，我不能再想出一个办法来救自己了。那个时候，我才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知道自己什么都不行了，我就紧紧地抓住我的神。这就是我成长的第三个阶段，我不行，我的神行。想想看，自己也真是骄傲无知，信主很多年之后才彻底知道我需要完全依靠神来过生活。现在我生活的重心是神，开始慢慢学着等候神，学着有时行动有时静默，学着顺服神，让圣灵引导我的生活。回顾成长的三大阶段，觉得自己还是非常被动的，常常是神把我推到一个境地，非成长不可了，我才拥抱成长。
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
将来我还想踏入第四阶段，目标是被神使用。现在我就像一个学生，在神的学校里学会了一些功课，就蠢蠢欲动，想出来试着应用所学服侍神。
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
谢谢小峰跟我们的分享，一如既往的，我觉得小峰的分享呢是非常的坦诚的，而且呢非常的仔细，把自己很多的一些的经历呢都回想起来，所以我在这里呢也非常佩服小峰的这个记忆力，
还有坦率，
对，
就是言无不尽，而且都是真实的。
因为有时候呢，我发现自己呢，如果要想起某一些的经历、某一些的见证呢，好像真的是要花上一点的时间。你看小峰刚刚就分享到那个初初认识神的时候那段时间，他说这个连上班的这个办公室的锁开不了，在我听来呢觉得好像一件很平淡然后很小的事情，但是小峰呢真的就记在心里，其实也勾起我的一些回忆啦，就觉得真的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好像那份的心思呢是非常的单纯的，凡事就小事大事都好，一定呢就都求问神， 但是发现哎，越来可能信仰就是越来越久的时候呢，你可能对神的话又越多的认识的时候，有时候反而好像就是没有那种起初的那种那么单纯的那种祷告的心思一样。
我同意。另外我觉得小芳是一个观察入微的人，就是他很好学，就是如果是我看到那些老奶奶服侍他们，可能我就是服侍就是服侍了，但是他会
不多想啊，
对，
但
是他就会看到啊，原来这些老奶奶是如此的敬虔，
对，
使我很感动，而且透过我们平常的聊天啊节目啊，我都觉得小峰他的观察力很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学习的机会，
是乖学生的模板。
是
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让我们也彼此栽种，互相浇灌，
然后静待神叫我们
生长。
一起成长，
故事新天空，与你共勉。
一起成长，
今天呢听了小峰的分享呢，也在反思啊，我自己十二年的信主的历程当中呢，有没有一些成长的阶段性。好，那我呢就用三个阶段吧，我想说三个阶段，我用四字词语呢来形容呢这三个阶段的状态。第一个阶段呢是翻山越岭。
困难呢、
这个困不困难呢，其实为什么用翻山越岭呢，是因为我当时我是刚刚入这个大学。当时入大学呢第一年的时候也是我听福音的日子。那个时候呢翻山越岭是因为我们每个周末呢，就是我们那个团契啊，有几个团契的同学，当时呢我们就是要坐大概可能一个多小时的车才可以到那个教会里头去敬拜神的，让我感觉每个礼拜花上一个多小时就是翻山越岭啦。当时就有团契啊，查经啊，听道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假期的时候我们有组那个营会，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真的体会到信主原来是这么好的。
哦，跟小峰差不多，都是蜜月期。
哎，是是是。然后我还在小组里面分享说啊，信主原来那么好，如果我早一点信主就好了。
所以都有蜜月期。然后呢
就是第二个阶段，我就形容它是三头六臂。三头六臂呢是因为当时我刚刚开始要实习了，大学快毕业了，我就实习，然后呢我还加入了教会当中的那个服事。然后呢我又很积极的去参与各种的门徒的课程，因为我们教会呢每一年都会有门徒训练的课程呢会开放给我们报名。那时候我真的是好忙，我就觉得我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因为呢我就试过早上赶着早上的那个崇拜8点钟，然后崇拜完了以后呢我又服侍这个儿童主日学，然后呢就接下来还要去实习工作的那个访问呢，当时也是挺忙碌的，到了晚上呢还得去预备就是整理工作。
这一阶段有什么特色你觉得？
这个阶段呢我就觉得我更加认识自己，累并快乐着。虽然那个时间真的是很忙很忙，但是我会觉得哇，原来服侍当中呢也会有喜乐的。
就是蜜月之后就服侍神。
对，
虽然很忙但是很喜乐。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呢？
最后一个阶段我形容是破茧而出。
哦，现在就是一只蝴蝶了。现在是小蝴蝶。
对，因为那个时候呢是换了服侍的环境，其实是正正是进良友电台之前的那个阶段。
哦，
嗯，那时候就换了服饰的环境啊，进到一个新的领域。因为我之前是做这个电视媒体的，但是我们了电台呢是广播的，又是一个新的领域。然后呢，又进到了疫情了。就疫情的几年，那也像小峰刚刚所说的，现在呢其实有很多资源呐、啊，我们网上就是有很多资源可以学习神的话语啊，可以学习怎么样与人沟通啊。为什么是破茧而出？我觉得不管是我的人生的状态，还是那个经历疫情的那个阶段呢，我们好像一个蝉蛹一样困住的一个状态，但是呢现在就是疫情也开始缓下来了，对。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即使说我们身体被困住，但是很多时候网上的一些的资源帮助我们成长。我那个时候也是，就是一有时间我就会去听不同的牧师的讲道啊，去学习一些怎么与人沟通的技巧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感觉就像一只新生的蝴蝶吧。
哇、哦，这么好。那你的那个茧、刚才说破茧而出、听出来是一些客观的限制的嘛、疫情啊等等。
对啊，
明白。那小凤你有什么回应啊？
我刚才听今天的分享，很被他分享的第一点打动，就是翻山越岭。因为表面上看他说是翻山越岭，但是他的那个结果是享受到主恩的甘甜。圣经中说，就是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就尽管去追求主的过程中是一路艰辛翻山越岭，但是那个结果是特别让我们的灵魂满足。
是，就是翻山越岭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可以看到很美好的风景，对吗？人生当中
没错。而且呢我们团契嘛，也是刚认识不久的弟兄姊妹啊、同学之间，那翻山越岭的过程中呢也是体会到，哎，原来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啊。
是
那段时间我也经历情感的
挫
败啊、创伤，然后也是就是团契里头的弟兄姊妹陪伴着我度过的，
既有艰辛但是又有甘甜，人生就是这样。那前面呢，前面你想踏进哪一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将会是怎么样，简单说一说。
展翅上腾吧，你看蝴蝶破茧而出，是不是
蝴蝶变成鹰了，如鹰展翅。
对，好厉害。你想飞到哪里去？
想飞到哪里去啊？飞到神想我飞到那个地方去吧。
就是暂时还不知道，但是你想高飞，风田乐一起飞。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那听到这，可能听众朋友就会很自然会问，那乐意你呢？我就在这里卖个关子啊，因为时间所限，将来肯定有机会可以分享我人生成长的那些阶段。那听众朋友，我猜你第二个反应就是也很想分享你自己的成长阶段哈，就欢迎你在留言板、短信或者是电邮可能比较好，因为可能比较长哈，
篇幅可以很长。
对对对，就来分享。对，可以分享你人生有哪几个成长阶段，每一个有什么特色，得到哪些资源，然后最重要是总结这些之后，你将来啊，在神的圣灵的感动之下，你想进入哪一个状态，哪一个成长的阶段啊，等着你的回复。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应故事哈，我们非常乐意和你一同成长。我是乐意，
我是小峰，
我是心田，
拜拜。
拜拜。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感谢你，你的宝。 谁